你问问那个米糊同
学。米糊同学，你也是是啊？中国的第一电马拉松，你知道在哪？
越野有专门的越野鞋、跑步鞋，包括我儿子前两年中考跳远，另跳远还有跳远鞋，真的是不一样。它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功能。
十分钟能做什么？十分钟，我带你上天入地，博古通今。这里是校友录，我是主播37度的坚果奶酪，欢迎你和我一起校游人生。
哎，奶奶，我问你一个问题。
哎，
马拉松是什么？
啊？哦，马拉松是个人。这个二海跟我就是，因为他现在也喜欢跑步了，每周得跑三回，得出去自己跑3公里、5公里这样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马拉松要这个传递战争胜利的喜讯，就从这个战场发生的地方跑，跑回那个他们国王所在地，然后跑了40多公里，对吗？然后到终点的时候。因为这个身体就是受不了了，然后就挂掉了。然后后来的人呢，为了纪念他，发明了这个马拉松的比赛赛事啊。然后二海每次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这事儿有点特别的不合适。
那你不就得跟那个那谁，那脱口秀那大王叫什么？今天上、
他说过这事儿是吧？
对呀、有这个
那可能对他们俩的感情是一样的，
差
不多吧。就是说这个人跑完了之后，然后就挂掉了，然后现在一堆人跑，然后就像跟天上
在
说，你看我们都比你跑。
我在问奶酪，你知道什么是马拉松吗？然后呢，确实听众，我跟特别听众先简单普及一下啊，确实好多人错了，确实好多人的观念跟二海同学是一模一样，认为马拉松是那个人。其实不是，是那场战争的地方，波斯和雅典打仗那个地方叫马拉松镇，然后那个士兵叫做菲迪皮斯，是他跑了42，
那个人叫马拉松，
不是，好多人都是那么人，那个人叫马拉松，然后是他可能为了传递这个消息，故事是一样的，但是不是人名，而且然后呢，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马拉松呢，是1896年奥运会。外战的时候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有的，然后真正的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城市的马拉松，最早是我感觉是1897年就开始有的，是波士顿的马拉松，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现在世界上规模比较大，然后历史比较悠久的，包括比如说芝加哥的一些马拉松，还有一些个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也有了，对吧？然后那个纽约的、柏林的、巴黎的、伦敦都有这种马拉松赛事。
这多少年举办一次？就怎么就兴起来了？这个以前也
反正第一届，反正你想想那个波士顿的话，基本上没怎么那个停办过。从1897年就奥运会转年以后开始有这个赛事。然后呢，我们可以聊到这个时候，正好那个米糊同学上次跑那个深圳马拉松也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起点和终点相距的太远。
对，20多公里。
然后呢，我正好这个事情呢，我查了一下。真正的马拉松举办赛事的一些要求，然后呢，如果它是一个可以受世界纪录，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可以受世界纪录的一个马拉松，它有几个要求，一个可能比如说刚才说的城市，我必须是硬质的柏油路，不能有那种土道啊、草坪啊，不允许有这种道路。比如说我说哪个公园挺好的，我想横穿公园，不可以的，必须这种。另外呢，因为它既然它要受成绩的话，它不要有一个标准嘛？它有标准，你不能说我跑一个下坡，那这个马拉松当然就好跑了，对不对？比如说重庆，我从一个山顶开始，比如说那个好像有一个可以，我记得有棵大树的时候是可以从俯瞰城那个重庆城市的，对吧？对，一棵树那个地方，我从那个地方设起点，然后跑到城市，跑到那个，这个是不可以的。它差多少？他说正常情况下要求是落差不能超过整赛事的1/1000，也就是好像是
坡度
差的不能到千分之一。
嗯，
对，是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起点和终点
不可以差，
不允许差异超过 50%， 比如说 42.195、它这个起点和终点的差异不能超过21公里，不能超过。
我觉得这个
他不让
你是拐弯的这种，
对，他必须要你回来，他因为他觉得感觉向下，还有一个他就感觉这个东西你可能一直跑可能向下的 可能这个差距，这个利用率它可能被用了、
哦、
坡度，
极限太多了，然后坡度就会都会影响。
所以这种说二十公里可能已经极限了，
嗯，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是为了展示城市风了。有，因为我感觉现在马拉松好多
深圳的城市就是狭长的，
对，
就比如说像很多城市，像兰州，它就是沿着黄河跑，它就是从头跑到尾，它就是个直线。
有这种，
嗯，
它肯定不可能，对，它肯定就不可能。
好多城市都这样，
不可能有世界纪录，或者说好成
绩。为啥？因为它不符合。
因为它不符合，包括。我刚查到他97年的波士顿这么有名的马拉松、
啊、
他也没有世界纪录，因为他也是一个从东北到西南一个一条直线跑，
嗯，
都是这样，所以说他也不可能有这种世界纪录。而且那个你让我真正的马拉松进入奥运会，
嗯，
正式比赛项目，
嗯，
2008年北京奥运会才是正式项目，以前都是表演，
嗯，
第一次。你别看1896年就开始有这个有项运动、
哦、
而且也是奥运会的那个时候才可以，
之前是奥运会但不是正式赛事，
不是正式
项目，
表演项目，表演
项目，
应该是表演项目，正式的，而且有那个成绩的话，都已经是二零几几年，我看看才有的一个世界。对，再有两个小冷知识，难道已经顺便一下？
你问问那个米糊同
学，米糊同学，你也是知道中国的第一届马拉松，你知道在哪儿？
北京或者是天津？
南京，
是吗？哦，
中国啊，中国的第一届，
第一个届，
1910年，
哦，这么早，
1910年在南京。那你知道新中国的第一届马拉松在哪里吗？
北京，
南京，
所以这个城市的马拉松也很有历史。是，
您参加过南京后来的马拉松比赛？
没有，还没有。
看来是要参加一次，
对，
非常有意义的。
南京没有，
这个还没有，因为我起步也比较晚，再一个3年口罩也没有跑，这也就是相当于跑了1年半就断了，然后今年才开始的嘛。
今年您发现就是叫这口罩之前，体能。和您的成绩有显著差异，
这个得再练呀，这个跟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嗯、正常情况下没有关联，
恢复期是很短的。
嗯，这个没有什么，嗯，只要什么事情都是，你只要坚持，只要练，每日一练，你的成果可能就会更大。每周一练，每月一练，对吧？你只要坚持这个事情，你的成绩肯定就会按照你的锻炼来提高，
提升，
你不练那肯定就下降。
口罩期间您练习吗？
也会偶尔跑啊，
哦、
嗯，
现在
就是保持，现在也是会偶尔跑啊，
偶尔，
嗯，我因为我现在的体育运动就是跑步、瑜伽，其他的没有了，
嗯，这都是很好的运动，很好在家开展的运动，
对，
非常方便陪孩子的，
对，
嗯。所以我很多女性就是这个年龄。
我说等我儿子上大学还有1年半嘛，嗯，现在上高二，等他上大学我还要去继续学舞蹈去，
嗯，
爵士舞。我觉得那个体能练，就是练体能、协调能力，包括记忆力特别好。
对，我练过两回，我觉得非常好。
包括对心情啊。
你做完这期节目的话，你对长跑怎么样？
不，我
还不行吗？
嗯，不行。
哎，最后咱聊一点，正好那个跑步一些个受伤的话，就装备这块，你需要就是跑鞋这块有什么讲究？
跑鞋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吧，人民富裕程度提高，鞋呢种类分为很多，比如说登山有专业的登山鞋，越野有专门的越野鞋，跑步鞋，包括我儿子前2年中考跳远，另跳远还有跳远鞋，真的是不一样，它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功能。像我刚买第一双跑鞋的时候，其实我也当时不太认同啊，一双跑鞋要1000块钱左右。我当时想这能怎么的，当拿到跑鞋的时候就会感到，哎呦好轻啊，特别特别的轻，而且跑起来那个震感也是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
有缓冲，
对，有缓冲。
好像听说就是跑鞋主要就是为了缓冲，保护膝盖。
这个装备的鞋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第一个呢，会对你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提高。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帮助。你穿着专业跑鞋跑和你穿着普通的鞋跑，对膝盖的冲击力是不一样的。然后其他的装备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就是速干的啊、衣服裤子，冬天的时候要求里面速干一些，要不然跑步之后呢会着凉。冬天跑步可能还要戴一些帽子啊、围巾啊，别着凉就可以
了。如果包括比如说像全马这种这个负荷比较大的一些赛事的情况下，你会就有一些个比如说摩擦的地方贴，然后涂一些凡士林的，我看有的专业是这么干的。
对，对，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特点吧，个人不太一样。很多人会贴，比如说我主要贴在哪呢？我主要是两个脚的 每个脚的第三个脚段和第四个脚趾呢会贴上邦迪，防止他们两个在一起摩擦。
你是把它捆一起了还是？
不是，不是捆一起，就自己捆，就是每一个脚段贴一个邦迪，相当于贴四个邦迪。这样呢，我就发现我的脚段不会起泡，这是我的小秘方。然后比如说长得稍微胖一点的，可能大水根就要抹点那个凡士林，要不然可能长时间的摩擦。还有背腰包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背个腰带腰包，一定不能露出肚皮，就是那个腰包不能跟皮肤相接触，它因为它会有震动啊、那么就会磨伤皮肤等等的。还有人贴的肌肉贴啊，膝盖保护贴啊，还有人带那个腿箍啊，这都还有压缩袜，都是各种的防护。我一般情况下就脚趾贴邦迪，其他的防护没有。
又太难，你都2公里，你